各位平安，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也再次能够一起的来敬拜。
我们感谢神，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
我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喜乐的心。
我盼望都我们都有一个喜乐的心。
因为我们是敬拜我们的永生神。
因为我们去敬拜我们永生的神。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五到三十节。
今天的讲到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九章十五至到三十节。
有点长，我们一起来诵读。
有点长，但我一起来诵读。
第十五节开始。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赠赐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一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施伯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啊。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再次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到主你手中。
主，我们再一次将以下的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圣灵来引导带领。
求你的圣灵来引导带领。
在今天的讲道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听主你自己的话语。
在今天的讲道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去听主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更了解年轻人，
更加了解年轻人。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那前几个礼拜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前几个礼拜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新的系列就是讲人生的阶段。
这个系列是讲到人生的阶段。
我们讲了两个阶段了，是不是？
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阶段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童年。
童年
我们说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过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童年的经验呢，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童年的经验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我们讲什么？
第二个阶段我们讲什么呢？
少年人。
我们讲了少年人。
我们讲了少年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一个阶段。
我们讲过这个少年阶段是充满了挑战。
但是我们要用正面的来看。
但是我们要用正面的。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可怕的阶段。
我们不要将它看成一个可怕的阶段。
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充满潜力的阶段。
而且当它看成一个充满了潜力的阶段。
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三个阶段。
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阶段。
你猜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你猜，你估下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很明显呢，就是青年阶段。
好明显就是青年的阶段。
但青年的阶段那个涵括比较广。
青年的阶段呢，涵括的范围比较广啲。
差不多等于你十八岁之后读大学一直到你成家立业。
差不多是由十八岁开始成年啦，到你成家立业嗰段。
所以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是一个几长嘅时间。
我们今天讲这个阶段呢，不可能讲了很多。很 detail 很仔细的东西。
我们讲这个阶段呢，我们不能够很足够时间讲得很详细。
但是我们讲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会讲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其实青年的阶段呢，基本上就是成人的阶段。
其实青年的阶段基本上已经是成人的阶段了。
只不过呢，因为青年呢，就是由少年刚进入这个阶段。
只不过由少年啱啱入去呢个阶段，
他们很多东西还不适应这个阶段的情况，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适应这个阶段的角色，
很多时候还是在摸索，
很多时候还在摸索，还
在学习，
还在学习，
这就有点像小孩子学走路，
就好像小孩子学行路一样。
小孩子刚走路的时候学会的时候怎么样？
他学小孩子学行路的时候会怎么样？
他还是很喜欢走，对不对？
他很喜欢行，
但跌跌撞撞的，有时候就丢在地上，有时候撞到头啊之类的东西，
但是就很多时候都会跌跌撞撞，甚至会跌低。
其实青少年的阶段就是这样，
其实青少年的阶段就是这样，
因为他学做成人了，
因为他学着做成年人了。
那在青年的阶段里面他有些什么特征呢？
那青少年青年这个阶段有些什么特征呢？
他有些明显的特征啊，
他是有些明显的特征，
在生理上他基本上已经跟成人一样了，
在生理上他基本上跟成年人差不多了，
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比我们父母要高大，是不是？
很多时候呢比做父母的还要高大，是不是？
今天有人没有看过我的儿子，所以问我 你的儿子是谁？
有些人呢未见过我的儿子，就问我你的儿子是谁呢？
我就介绍给他认识，
我于是呢就介绍给他认识，
他就说你的儿子怎么不像你，
他说你的儿子不像你，
比你高大很多，
比你高大威猛很多，
不想说是威猛，
不知道是不是威猛，
开玩笑。但是呢他就是很就是生理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但是他生理上的而且确是比较成熟的了，
但是在理智跟心智上面是怎么样的？
但是在心智和理智上方面又怎么样呢？
其实青年人在心智跟理智上呢，他对抽象的思维已经是非常熟非常能够理解的，
其实青年人呢他们的心智上对个抽象上是非常能够了解的，
所以青年他去读大学读哲学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去到大学呢去读哲学呢完全没问题，
虽然全部是抽象思维但是他能够明白，
虽然是全部都是抽象思维但是他都能够明白，
而且他明白做事情是有很大的一种后果跟责任的，
而且他知道呢做事情呢是有很大的责任和后果的，
而且非常注意自己的自主权跟选择权，
而且是很注重自己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他从青少年开始就慢慢发展到这个青年的阶段的时候，他就很有这个就是要自己要做决定，自己要走自己的路，这段时间是非常明显的。
他由这个青少年去入到合入这个青年的时候，他有很多时候他要想自主，他想选择自己的条路。
那情感上面呢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转化。
而在情感上面呢也都有很大的转化，
跟父母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呢
其实已经变成从上而下变成一种平衡的一种关系了，
由上而下关系已经变成一种平衡的阶段，
以前父母要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还是要管他，
以前呢父母是叫他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管他，
一到了这一段基本是管不了了，
去到青年的阶段呢基本上是管不到的了，
当然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了，
我想做父母都有这种经验的了，
你说你的，
你说你的，
他做他的，
他又会做他的，
但这个阶段呢不像少年那么好像具这 这么多的冲突，
但是这个阶段呢不像青少年那么多的冲突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关系就会转化，
但是基本上那个关系是开始转变了，
而且对政治对道德对社会这些观念也有自己独立的一种看法，
而且对政治啊青这个社会啊各即人生目标啊等等都有自己的一套的，
有一种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觉得有点像自己什么 invincible， 有点像自己是无敌的
有特别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而且渴望跟异性接触，
而且渴望跟异性有接触
所以这段时间他就会交女朋友认真的考虑将来对象等等，
他开始可能会交女朋友或者是很严肃地思想他将来的怎样
计划的就是成家立业了，
可能是在想着是成家立业了，
那信仰上灵性上面呢当然也是有时候他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当然灵性信仰方面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有很多思维上的冲击，
在很多思维上的冲击，
那当我们处在这种阶段的时候，
当我们去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座可能有些学生，当你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座可能有些是学生，当你处在这个阶段里
面，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阶段呢？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阶段呢？
或许是 你有儿女是这个阶段的，
或者是你有儿女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阶段呢？
你又怎么去面对这个阶段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能讲很仔细的东西，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这个阶段很长，我们不能够很仔细去讲，
我会讲一些比较 in general 比较普遍的一些现象，
我们只能够是讲及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可以用什么来形容呢？
我觉得是怎样可以形容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这个阶段有想像逐梦、梦睡跟梦醒这个阶段。
我觉得可以用这句的说话来讲，就是逐梦、梦睡和梦醒的这个阶段。
啊，怎么说呢？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现实跟理想之间的一种关系。
其实就是理想和现实的之间的关系。
年轻人在这段阶段的时候，他有自己的理想。
年轻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有自己的理想，
他为这个理想呢 来建筑、啊、希望达到这个理想，
他为这个理想来到建筑，希望达到这个理想。
但很多时候这个理想会怎么样呢？就会变成在现实上呢就不容易达成。
但是呢怎样呢？就是他发现呢，就是这个梦想呢是在现实当中很难达到，
还是说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或者说他跟他想象是差很远，
所以就会有梦睡跟梦醒的情况。
于是呢就会产生了梦睡和梦醒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在这个阶段都会经历过这种的情况的。
所以这个很多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呢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举个例子，就是今天的经文。
好像今天的经文一样。
其实今天经文大家都可能，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应该也蛮熟悉这个经文的背景。
如果你是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对今天的经文的背景你应该都很熟悉的。
但假定你不知道，
假如你是不知道的，
那我就很简单地讲一下。
我就很简单地讲一下。
当时讲到这个 主角、这个雅各。
讲到这个主角，这个雅各。
他呢就是因为跟弟弟 来争这个长子的权利，跟哥哥争长子的权利。
他跟哥哥呢去争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
结果他争到了。
结果他争到了，
但是哥哥要杀他，
但是哥哥要杀他，
所以他的父母就把他拆走。
于是父母就叫他、你走啦，走、
你去到我娘家那边找一个人 就娶他为妻就是了。
你去到我的娘家呢、娶一个、女子为妻啦。
所以他就跑去、这个妈妈的娘家那边。
他于是呢雅各呢就走去妈妈的娘家那边、
他亲戚叫拉姐、拉班。
咁佢个亲戚呢就係拉班啦。
拉班有两个女儿。
拉班有两个女。
大的女儿叫什么？
大女叫乜嘢呀？
利亚。
利亚。
小的呢？
小嘅女呢？
拉杰。
拉杰。
就是 Rachel 啊。
Rachel。
所以这两个女儿，哇，这个雅各一看到。
雅各一睇到呢两个亲戚。
他喜欢谁呀？
佢鍾意咗边个呀？
喜欢妹妹。
中意咗妹妹，
圣经又讲得很特别哦。
圣经就好特别描述。
他说这个大的什么两眼无神，
佢话大女咧呢个利亚两眼无神，
这个不神是什么意思哈？
唔知道系咩意思。
那很明显，那个女的，那个年轻的那个眼睛一眨眨眨啦，可能就很大，这样眨眨眨啦。
可能个细女个眼睛咧打大个咁，好得意好嘅。
四目相投啊！
四目相投啊！
一见钟情啦！
一见钟情
所以他呢就很喜欢，他就要娶她。
于是就好中意咗妹，就想娶佢啦。
这个爸爸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咁呢个做爸爸嘅拉班呢，唔系省油嘅灯喎。
他说你要娶我女儿可以啊？
佢话你想娶我女得，
为我做工七年吧。
为我做嘢七年啦。
所以这个雅各就说：，没问题啊。
雅各话冇问题。
为了爱情。
为咗爱情。
爱情真伟大，我七年好。
爱情真是伟大、
结果他就觉得这七年过得快不快，
他觉得这七年过得快不快呢？
眨眼就过了，
眨眼之间就过了，
真的可以娶了。结果到了七年的时候，他就摆设这个婚宴了，就娶妻了。
于是呢过了七年之后，他就摆设筵席了，就娶妻了、
结果这个洞房之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电灯了、
结果呢洞房之夜呢那时候可能没有电灯的，
谁都看不到
边系边个，系乜水都睇唔
到。
到
他第二天早晨一起来，
但系第二朝起身，
奇怪，怎么是姐姐啦？
一睇，点解系家姐嘅咧？
不是妹妹啦？
点解唔系妹呢？
结果这个岳父就跟他讲：，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规矩的。
外父就同佢讲啦：，我哋呢度冇咁嘅规矩，
不能先把妹妹比姐姐早嫁出去。
冇呢个规矩，系先将个细嘅嫁咗出去先。
如果你喜欢妹妹，还可以的。
你中意个妹都得。
我再把她嫁给你，
我可以仲去俾嫁俾你嘅。
你再为我做七年的事情吧。
你再为我做七年嘅。
结果雅各肯不肯啊？
雅各肯不肯啊？
好，
好，
为了爱情嘛。
又是为了爱情。
所以又为他做了七年。
又为了拉班做了七年。
这个爱情的故事伟不伟大？
这个爱情故事伟不伟大？
很伟大。
好伟大。
你想想看，你的先生有没有为你做十四年的东西来娶你的？
你问下你先生有没有为你做十四年工呢？
不用做什么，等你十四年都难了。
唔好话做嘢啦，等你十四年都难啊。
有些等十四个月都难啊。
有啲人等十四个月都难啊。
但他做了十四年，就为了娶她。
但系雅各咧就为佢做咗十四年先娶佢。
这个是什么呢？
呢个叫咩啊？
逐梦。
呢个叫逐梦。
啊，就是为自己理想啊来建筑。
就是为了自己理想来到建筑，
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非常浪漫的一件事。
但到他们结了婚之后呢？
但是当他们结了婚之后呢？
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婚姻生活如何？
他们的婚姻生活如何呢？
啊，不知道哈、啊。
我们不知道，
详细的不知道，
详细的是不知
道。但家里很多争执，
但是家里面有很多争执，
很明显的嘛，
很明显的，
有两个女人在那边。
有两个女人在个屋企里，
要争宠就很难了。
要争宠的话就很难。
很明显雅各就喜欢妹妹。
好明显雅各系中意咗妹嘅。
但是姐姐有一个优势。
但系个家姐有个优势。
是什么优势啊？
系咩优势啊？
会生孩子。
系会生养众多啊。
啊，那个时候啊，会生孩子是很厉害的。
嗰个时候咧，能够生养众多系好犀利。
对一个家族来讲非常重要。
对一个家族嚟讲好紧要。
你生不出来啊？
你生唔出啊？
好像很丢脸。
系好羞家嘅。
啊，所以两个姐妹在那边吵架。
所以两姐妹就喺度嗌交啦。
然后呢，雅各也跟这个拉结就也有争执。
然后雅各同拉结亦都有争执喎。
啊，争执什么？
争执啲乜嘢咧？
啊，争执就是生孩子的事情。
就系为咗生啊生儿育女嘅问题。
啊，其实挺好笑的，他们争吵。
其实佢哋嗌得好好笑嘅，其实。
啊，他怎么好笑？我们看一下啊。
我哋睇下佢点样好笑法。
他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啊。
拉结见到自己不给雅各生仔。
他就嫉妒他姐姐了，
佢就嫉妒佢家姐，
就对雅各说，
就对雅各讲：
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你俾我仔啦，如果唔系我就死俾你睇。
其实挺滑稽的这个说法。
其实咧系挺好滑稽。
雅各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哦。
雅各嘅回答亦都好有意思。
雅各就向他太太生气啦。
雅各咧就向佢太太嬲啦。
他说：我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啊！
佢话叫你生唔生嘅系神啊！
我岂能代他替他做主呢？
我岂能够代替佢做主呢？
我怎么能够小孩子给你呢？
我点能够俾个仔你呢？
他们就在为这些事情来争吵。
佢哋两个就系为呢件事嚟嗌交。
这个其实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在生活上是这样。
呢个喺生活上就系咁。
而且更糟糕的，
而且仲更加麻烦嘅。
这个拉结生不出来，
拉结就生唔出。
他说这样好了，
佢话咁样好啦。
我有个婢女啊，
我有个使女啊，
你把她娶了做妾室哈，来跟我为我生孩子。
你娶咗佢，为要叫佢帮我生仔。
因为他们婢女生就等于归在那个拉结的名下了。
因为使女生嘅就归喺佢自己名下。
哎，结果他就雅各要跟那个婢女一起啊，要就是要生孩子啊。
结果咧，雅各又同个使女一齐同房啦，要生
仔。那个大姐姐呢？
大家姐呢？
啊，她生了一段时间就停了。
佢生咗一段时间之后就停低啦。
她又觉得，哎，这样不行哦。
佢话佢感觉到咁样唔得嘅。
又跟老公说，哎，我把我的婢女也给你了。
佢话我将我嘅婢女又俾咗你啦。
你又为了生孩子，
你又要同佢一齐嚟生。
我有时候看见我真的为雅各来悲伤啊。
我睇见呢段经文，我真系睇为雅各悲伤。
他变成好像一个生子机器啊！
佢变成一个生仔工。
他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生孩子。
佢嘅生存目的好似就系为咗生仔。
在四个女人之间，这边为了生孩子。
喺四个女人当中，就系为咗要生仔。
讲这个是为了什么？
讲呢件事系为咗咩咧？
其实你就看到哈，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
我想讲嘅就系话，理想同埋现实系有一个差距嘅。
雅各可能就为了爱情想得非常之浪漫，非常的简单，这个是理想嘛，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嘛。
雅各可能为了爱情，他想的是很简单很浪漫的，
但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这样。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青年人的阶段，青年就是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青年人面对也是同样问题。
你发觉年轻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发觉青年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是首先考虑现实的问题？
他是不是首先去考虑现实的问题呢？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大部分的情况不是。
大部分的情况是不是的？
举例，
举个例，
他选要念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
他要选什么大学，什么专业。
你想他是为了现实吗？
你觉得他是为了延伸吗？
哇，这个专业以后可以 吃饭，我选这个东西吗？
他会觉得在这个专业他以后可以赚到钱，可以吃到饭。
很多时候他不想这个东西的。
很多时候他不想这些。
他想什么？
他想什么呢？
我喜不喜欢？
我中不中意？
这个专业对别人有没有什么好处，能够帮助别人？
这个专业有没有对人可以帮助到别人？
所以很奇怪，很多父母要女儿儿子读医科。
很多时候父母要仔女去读医科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啊？你将来赚很多的钱，
是将你赚很多钱，
生活很稳定，
你的生活可以很稳定。
但儿女读医科呢？
但是儿女读医科
很多时候不是想那个，
很多时候不是想
他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呢？
我以后可以帮助别人，
我以后可以帮到别人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来的
啊。对象也是一样的，
对象都是个
啊、对象当你年轻的时候、啊、我是讲青年的阶段、哦、
我现在讲的是青年的阶段的对象呢，
通常你喜欢一个人或是你跟那个对象，你会调查他的背景、啊、
你喜欢过他，你会不会调查他的背景呢、
啊、你会不会看他是不是五子登科、啊、
你会不会看他是不是五子登科呢？
房子啊车子啊那些东西、啊、
他有没有屋啊，有没有车啊等等，
有没有银子啊，
有没有银啊，
不看这些的，
很多时候不看的，
他只是看我喜不喜欢你，
他只是问自己中不中意你、
啊、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去大学生的交往是非常单纯的，
所以很多时候大学生的交往是很单纯、
啊、但过了这个阶段就不一样了，
但是过了这个阶段就很不同，
很多就是现实的问题了，
很多时候是现实的问题了。
所以你发觉什么？
你会发觉什么呢？
发觉年轻人他的一个东西是一种理想化的，
所以你年轻人呢很多时候将他理想化了
啊、他这种浪漫的一种情怀，
他是有一种浪漫的情怀、
啊、所以呢他专业也好婚姻也好他都是一种理想的看法，
无论他是专业也好或者他的爱情都好都是很浪漫很。
但问题是什么？
但是问题在哪里、
啊、当理想碰到现实的时候，
当理想去碰上现实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就会有一种 tension， 有一种张力，
就会出现有一个张力在这里
啊，在这种经历就发觉，哎，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哦。
他这个将来就是说，他会发觉原来他跟他想象是不同的。
那怎么办？
那怎么算好呢？
那怎么办？
那怎么算好呢？
啊，有些人，所以他就譬如说，你会发觉现在年轻很多时候就会转那个专业。
你会发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发现不妥的时候，他就会转这个。
很多人进去读一两年，他就换了专业了。
他可能入去读一两年，他就会换了个专业、
啊。我其中一个儿子也是这样的。
我其中一个仔都是这样。
他是因为发觉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他会知道呢，原来他跟他想象是不同的。
婚姻也是一样的，
婚姻都是一样，
想得很理想，
想的很理想，
但结了婚之后，
但是结了婚之后，
发觉并不是如此这般的，
发觉原来不是那回事、哦、
原来不是整天的谈情说爱的，
原来不是整天都在讲谈情说爱的，
原来整天是讲什么，
然后每天都在讲的是什么呢、
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开门七件事，
开门七件事、
啊、原来整天讲就是开门七件事是什么？
今天讲看电视是什么呢？
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米油盐
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是调味料的事情，
这些是调味料的
小东西的事情，
是细味的东西、
啊、他就发觉哎呀，这个婚姻好像慢慢就变得好像很单调，没有味道啊，
他慢慢会发觉好像这个婚姻好像很淡味，没什么很单调，
其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这 七件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调味料，
这七样东西都是调味料、
啊、但你 整天讲这个东西就觉得没有味道，
但是如果你经常都讲这样东西就会发觉它没味道、
啊、甚至觉得哎呀真的好烦，又常常会争吵，
就会发觉很烦，经常都会吵架，
所以有些人就选择离婚了，
所以有些人会选择是离婚，
离开了，
离开了、
啊、不想再面对现实了，
不想再面对现实了、
啊、所以你会看到它就是一种有张力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所以你发现它有些不同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阶段，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阶段呢、
啊、很简单的，其实
就很简单的、
啊、其实 也很不简单、啊、
其实也都是可以很不简单的，
我们一起来看、啊、
我们一起来看，
其实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这个阶段，拥抱理想，拥抱浪漫，
其实第一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拥抱个浪漫，拥抱个理想、
啊、假如你是这个阶段的人，
如果你是处于这个阶段的人，
你要接受这个浪漫情怀，
你要去接受这个浪漫情怀，
拥抱这个浪漫情怀，
拥抱这个浪漫情怀、
啊、我们知道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由一个心理学角度来看，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 特征 特性，
在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他都有不同的特性特质，
他这个只是人的发展阶段，
他这个只是人的发展的阶段。
但从神学上我们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但是如果由神学上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在信仰上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信仰上面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要明白，从信仰上来看的话，每一个阶段的特性都是神所赋予的。
由神学角度来看，就是每个阶段呢都是神所赋予的，
是神给每个阶段的那个人的一个礼物。
其实是那个人在每个阶段里面神给他的那个礼物。
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孩子，
比如举个例子，他说小孩子来说，
假定那个小孩子如果整天跟你都是一板一眼谈政治的话，
如果那个小孩子整天都是一板一眼跟你讲政治的，
你觉得他可不可爱？
你觉得他可得不得意呢？
啊，那个小孩子的话，四五岁整天跟你谈一些很正经的事情，你会觉得他很可爱吗？
如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日日都跟你讲正经的事，你觉得他可爱吗？
你可能不会，他觉得怎么可爱？
你可能不觉得他怎么可爱。
为什么我们觉得小孩子那么可爱？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小孩子是可爱的呢？
为什么你觉得他讲的东西做的事情
是
很可爱？
他做的事讲的事是得意的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很天真的，
因为他是很天真的，
讲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讲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
做一些神神经经的事情，
是一些神神经经的事，
你就觉得很可爱了，
你会觉得他可爱。
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的特性。
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是他的特性，
神赐给他的一个礼物，
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
啊、所以上次少年呢讲我们少年阶段也是一样的，
所以上一个礼拜讲的少年都是一样的。
而今天我们讲这个青年阶段，这个浪漫情怀也是神所赐给他的礼物。
我们今天讲到青年的阶段的时候，讲到这个浪漫，其实都是神赐给他的礼物。
你想想看，如果你看这个故事呢，你会觉得雅各是不是很浪漫的人？
你看这段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雅各是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你有没有受他的这种爱的一种感动？
你有没有受到他那种对爱情追求的那种感动？
我是觉得很感动，
我是很深深感动到、
啊、他可以为一个女孩子这样子，
他可以是为一个女孩子这样去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种浪漫的情怀，
就是因为这种浪漫的情怀、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种宝贵的东西，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掌握它就是了，
只不过就是你要怎么去掌握它、
啊、因为浪漫情怀是非常美丽的，
浪漫情怀是一个很美丽的、
啊、就是这个图一样了，
就好像这张图一样、
啊、就好像真的就是像手这个花一样很美丽的一个东西，
就好像这朵花一样这么美丽的一样东西。
我们在座当中已经很多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我们在座的也都有很多是年纪有一把，
我也过了这个阶段非常久了，
我也都过了这个阶段很久，
但是我们试回想一下，
但是我们试回想一下，
当你去追女孩子的时候，追你的太太的时候，
当你去追求你太太的时候，
你有些什么举动？
你有啲咩举动呢？
你有什么什么举动？
你有过啲乜嘢举动？
你追女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把你银行有多少钱那个号码寄给你女朋友的？
你追求你太太的时候，你系咪会将你银行里面有几多存款嘅数字俾佢睇呢？
我想你并不会这样，这样一点都不浪漫，对不对？
这个一啲都唔浪漫，系咪？
但你会做些什么？
但是你会做啲咩？
你会做一些跟现实在现实上毫无意义的事情，
你会做一些在现实当中来看是毫无意义的事，
但是对那个人，对爱情，对浪漫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对追求爱情浪漫的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你可能会去海滩那边散步，
你可能去沙滩散步，
哎呀，就在海滩里面抓一把沙子，
或者在沙滩里面拿一把沙来，
哎呀，放在信封里头，
然后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要寄给你女朋友，
然后寄给你女朋友，
你要写着，
你就要写住，
哎呀，多希望你跟我一起看海啊，
多希望你一起同我睇海啊。
啊，女孩子，你有没有收过这个东西啊？
做女仔嘅，你有冇收到咁嘅礼物啊？
没有啊，
冇啊。
哎呀，
哎呀，
又或许呢，有些人怎么呢？
或者会点做呢？
有些人就说啊，今天下雨啦，
今日落雨啦，
啊，所以就拿个瓶子那边装雨。
拿个樽去装雨水，
装满了，
装满了，
把锁起来，
锁起它，
包起来，
包好它，
送给你女朋友，
送给你女朋友，
要写说什么？
然之后写住咩呢？
啊，今夜下雨，思念你啊！
今日落雨啊，但系思念紧你啊！
女孩子，你们收到这种东西，你会怎么样？
做女仔嘅，你收到咁嘅礼物，你会点样谂啊？
在现实上有没有什么？现实上面有什么意义？
在现实当中有啲咩意义呢？
一点意义都不没有，
一啲意义都没有，
不值钱的那种东西。
嗰样嘢唔值钱嘅。
但是在爱情上呢？
但系喺爱情里边呢？
在感情上呢？
喺感情里边呢？
哎呀，不一样哦，
唔同啦。
如果你收了这个礼，你心里面当然就是不一样啦。
你收到咁嘅礼物，你嘅心情感受就唔同啦。
所以这是一个美丽嘅东西，浪漫嘅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美丽浪漫的东西。
神在这个阶段给年轻人这样，
神在这个阶段就给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过了六七十岁的人没有这种浪漫的了，
过了六七十岁的人就没有这种浪漫了。
你现在你试试看，你这样送给你太太，她会说什么？
你如果你试一下现在送这样的东西给你礼物给你太太，她会怎么想？
神经啊，
她说你痴线了、
啊、你今天吃了什么呀？
你今天吃错什么？
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
是完全两码子的事。
但你知道吗？
但你知不知呢？
其实神是非常浪漫的，
神其实是很浪漫的。
大家可能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神，
大家可能不会用浪漫来形容神，
但神是很浪漫。
但是神其实是很浪漫。
你试想想看，
你试想下，
神是怎么去做亚当跟夏娃的？
神是怎样去做这个亚当和夏娃？
或许应该说他们怎么把他们两个拉在一块，
或者说他怎样是神怎样将他们两个拉在一起。
其实你看圣经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圣经是很有意思，
他不是只是啊要这样两个人出来就 OK 了，
他不是这样滴一下两个人就出来了，
你们两个结婚吧，
你们两个结婚吧。
他不是，
他不是的，
他花功夫啊，
他是有使到功夫下去的，
是个艺术的形态，
是一个艺术的形态。
先做亚当，
先做了亚当，
做了之后，
做了之后
啊，在身体上拿一个啊，在骨肉相连那个东西，
然之后在他里面拿了一个骨头，是一个骨肉相连，
然后才做这个女人，
然之后做出一个女人出来，
然后让亚当沉睡之后打开一看，看到她，
然之后使到亚当系沉睡，一擘开眼见到呢个女人，
哇！突然间亚当一想起来，哇！我前面怎么出现一个这么美丽的一个女人？
他就谂，哇！点解呢个女人咁美丽嘅咧？
这个是肉中的肉，肉骨中的骨啊！
这个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你说浪不浪漫啊？
你话浪不浪漫呢？
哎呀，真浪漫！
哎呀，真系浪漫！
而且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非常理想、非常浪漫的。
而且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很浪漫的。
大家都熟悉神给我们两个大的使命跟应许嘛？
神给我们两个大的应许和使命嘛？
啊，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咯，大家都很熟了，二十八章。
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觉得这个使命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使命怎么样？
你试想想看，
你试想一下，
当时有多少门徒啊？
当时有多少门徒啊？
耶稣决心去给他这个使命，
耶稣给他们这个这么大的使命，
是使万民，
是使万民
All nations
万民，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是浪漫的理想，
这个是浪漫的理想。
但我们知道这个是靠神来做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知道这个是靠神才做的。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对神那种激情，
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对神没有这种的激情，
那种的爱，
那种的爱，
那种的浪漫情怀，
那种的浪漫情怀，
你是不可能积极的去回应这个使命的。
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很积极的回应这种的使命。
你试想多少年轻人啊，
你试想下几多的年轻人啊，
为什么他愿意放弃一切的到世界各地做宣教士？
他愿意放低一切的，然后去世界各地去做宣教士，
来回应这个命令，
来到回应神的命令。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浪漫情怀，
就是浪漫的情怀。
无论做什么，你说神啊我愿意，
无论做什么，你说神啊我愿意，
只要你叫我去我就去，
只要你是你叫我我就去。
这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是浪漫情怀。
这叫浪漫，
不是看现实，
不是看现实。
如果看现实你可能就去不成了，
如果你看现实你就去不成了，
因为你知道去非洲都 多困难。
你知道去非洲是几困难？
去以前的中国多困难？
你去以前的中国咧系几困难？
去那些部落多困难？
你去呢啲部落咧系几困难？
同样的，第二个大使命当中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大使命都是一样的。
啊，他说主耶稣跟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主耶稣对门徒话：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同样的，直到地极，
同样的是去到地极，
这是浪漫情怀。
这个是浪漮情怀。
而保罗在当时三十几岁当中，他就回应了神这个呼召。
而保罗当时候已经是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是回应神的这种呼召。
不管现实多困难，
无论是现实几咁嘅困难，
他到各处来为神传福音。
他就去到各处咧，就为神传福音。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个阶段的话，
所以如果今日你喺呢个阶段嘅话，
青年人，我希望你拥抱这个浪漫情怀。
年轻人，我希望你能够拥抱这个浪漫，
因为这个是神给你一种礼物。
因为这个是神给你的礼物。
你要对爱执着，
你对爱要执着，
你要对信仰执着，
你对信仰也都要执着，
你对神给你的使命执着，
你对神给你的使命是执着。
甚至我盼望你永远不要失去这个情怀，
甚至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失去这种执着，
只是转化这种情怀，
只不过是转化这种情怀、
啊、这个我等一下再说，
我阵间会继续讲。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信仰的生命为什么这么单调乏味？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信仰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这么乏味？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你觉得这个教会毫无生气？
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在这个教会当中是毫无生气的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这种浪漫情怀。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这种浪漫情怀。
我们整天在现实当中兜兜转转。
我们整天就在现实当中兜兜转转。
我忘记了我们对神那种心。
我们忘记了对神那种心。
神当初呼召我们，我们那种感动，那种对救赎，那种对十字架的救赎那种感动。
我们忘却了我们当时被救的时候对十字架那种救赎的忘却。
所以我们信仰当生命当中好像已经没有那个火花。
所以我们信仰生命当中好像没有了那种火花。
所以我盼望我们再一次盼望神来再次激励我们。
我所以希望呢，盼望呢神的爱再次激励我们。
在燃烧我们这种浪漫情怀，
燃起我们这种浪漫的情怀。
至于青年的父母的话，
如果你是青年人的父母的话，
盼望你能够明白青年人这种心态，
你都盼望你能够明白青年人那种心态。
你不要过分的压制他，
你不要过分去压抑他的这
种，或者轻看他，
或者轻看他。
哎呀，你们这种就是乱讲的乱思想，那没有用的了。
哇，你这种这样的想法是没有用的，不等使的。
而且其实你要仔细的观察，
如果而且你还要去仔细观察他，
来发觉他这个理想跟现实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太大的距离，
去观察他他的理想和现实是不是真的有太大的距离。
如果真的有太大的距离的话，
如果真的有很大的距离的话，
或者他本身有他的真正的限制的话，
或者他本身是真正有个限制的话、
啊、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话，你要给他劝导。
如果你知道是不可能的话，你要被他劝导、
啊、这个是你的责任，
这个是你的责任、
啊、我举个例、啊、
我举个例，
我有时候在看电视、啊、
我有时候在看电视。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歌唱节目、啊、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歌唱歌的节目呢、
啊、有些人真的唱得很好，对不对？
有些人唱得很好、
啊、有时候访问一些人，
有些人就会访问一些人、
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哦、我很小就唱了，
我很小就唱、
啊、你觉得唱歌对你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啊？
你觉得唱歌对你有什么重要性啊？
哦，很重要，我觉得我不能唱歌的话，我的生命就好像没有了我的生命一样，唱歌就是我的生命啊。
啊，当然很重要的，我唱歌就等于我的生命，我不唱歌就没有了生命、
啊、这个 很伟大的一种情怀、
啊啊、很伟大的一种情怀。
结果他就开始唱，
结果开始唱，
差点 没命了，
差点没命啊，
真的难听死了，
好难听啊。
他怎么会自己想说歌唱是他生命的一种 career 呢？
他怎么会想象呢唱歌是他作为他的一种职业呢、
啊、这个时候父母就要告诉他，
这个时候父母要告诉他，
因为可能别人都不会告诉他你唱得很难听，
可能有些人从来都不会告诉你唱得很难听，
这个父母就告诉他先，你唱得很难听，
父母的就要告诉他你唱得很难
听，千万不要把这个当职业，
你 千万不要将它当职业，
自己在厕所里面唱唱就好了，
在自己厕所唱下歌 OK 的，
这个是父母的责任，
这个是父母的责任，
他的一个你要走到哪里你要看着他，
他走到哪里你就要看着
他，但是你要观察他是不是有在走，他走得怎么样，
但是你真的要观察他有没有行，还有他行成怎样。
好了，下面一个。
第二，
刚才是拥抱浪漫哦。
我刚才说的是拥抱浪漫，
这刚好相反了。
现在就刚刚调转了，
我们要 拥抱现实，
我们现在是拥抱现实
啊，这个什么意思，怎么搞的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怎么解的呢？
两边都要，是两边要，妹妹跟姐姐都要，
两样好像两样都要，姐姐又要，姐妹又要，
因为有，其实当我们拥抱浪漫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拥抱浪漫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容易忽视低估了现实的残酷，
我们就很容易忽视了现实的残酷、
啊、有时候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才看到现象，但有时候是太迟了、啊，
有时我们要现实里面先看到的，但是又就很太迟，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我刚才说有些人会放弃，
所以有些我刚才说过有些人就会发现了之后他就会放弃，
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
有些人不肯面对现实，
不想面对这个现实带来的一些痛苦，
不想面对现实带来的痛苦，
在家庭上工作上教会上面都是一样，
在工作上面在教会上面家庭上面都是，
因为现实本来就是不美丽的，
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不美丽的，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适当要认识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重要就是我们要适当地认识，认识到现实是怎么样，
其实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定的期望的话，
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定的期望的话，
认识了现实一些东西的时候，
认清了现实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面对它，
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面对它，
譬如说我们 要跟一个对象结婚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要跟一个对象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一个人的生活跟两个人生活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的生活跟两个人一起生活是不同的，
你不要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你还是用以前那种方式生活，
你当你两个人结了婚之后你就不要用以前单身的时候的生活，
那是行不通的，
那个行不通的，
你当你了解两个人生活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
当你了解了两个人生活的模式不同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去哪里都跟另一半要交代，
你要去到哪里你就要跟另一半交代的时候，
你要对你的家庭要负责任，
你对你的家庭要有责任，
有小孩子的时候你要对小孩子负责任，
当你有小孩子的时候你要对小孩子负责任，
当你有这种期望的时候，
当你有这种期望的时候，
有这种心理准备的时候，
当你有这种心理准备的时候，
当你进入这个现实的时候，
当你进入这个现实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调整，
你就比较容易调整，
所以为什么婚前辅导有它的重要性，
所以为什么婚前辅导是有它的重要性，
因为他可以告诉他你是怎么样，
他告诉你现实是怎么样，
为什么当你去选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先去了解那个专业有它的重要性，
你当你选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先去了解一个专业的重要性的时候，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了解的，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需要了解的，
当你有做这种适应的时候，
当你有这种适应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面对现实甚至享受那个现实，
你就能够面对现实甚至去享受现实、
哎、你就发觉这个现实其实不是不好的，
你就会发现这个现实其实不是没什么不好，
没有错，两个人相处跟一个人不一样，好像没有以前的自由，
没错，两个人的生活跟以前不同，好像少了自由，
但你有另外的一个好处，
但是你又多了另一个好处、
啊、彼此之间有另外一 种浪漫，
两个彼此之间有多了一种浪漫、
啊、你以前可能大家你觉得很浪漫，就是山上一起看月光，
你可能以前呢觉得在山上面看月光很浪漫、
啊、但现在不一样了，
但现在不同了，
可能你现在不去山上看月光了，
你现在可能不在山上面看月光，
你在家里吃月饼，
你在家里面吃月饼、
哎、其实吃月饼也可以很浪漫的，
其实吃月饼都可以很浪漫的、
嗯、你说怎么浪漫，
你说怎么浪漫，
你可能吃月饼的时候把蛋黄也吃掉，
你可能吃月饼的时候连蛋黄都吃了，
这个也是个浪漫的行动，
这个也是浪漫的行动，
为什么是浪漫的行动，
为什么说是浪漫的行动呢，
因为你宁愿把那个胆固醇都吃到肚子里面，
因为你宁愿将胆固醇都自己吃了先，
你不要吃胆固醇我来吃，
你不要吃胆固醇我来吃，
你说这个浪不浪漫、啊、
你说这个浪不浪漫、
啊、你浪漫只是不同的浪漫、啊、
这个都是浪漫只不过不同的浪漫
你发现其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你发觉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啊，你很多东西都不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
不同的东西用不同方式来表达的了。
以前青年的时候比较会只会用一种方式。
以前青年的时候只会用一种的角度方式。
但当你慢慢长大你就知道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的。
但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啊、你可以为他，我们最近马可团契不是刚完成五种爱的语言吗？
马可团契刚刚完成五种爱的语言这个课程，
它是等于是用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嘛？
其实是一种 五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爱、
啊、用言语、啊、affirmation、啊、那些坚定、啊、鼓励的话、
用一些、鼓励性的说话，肯定的说话、
啊、去服侍别人，还为他做一些事，
或者可以用行动去服侍人哋，去为佢做啲嘢。
送他一些礼物，
或者系送佢一个礼物。
啊，或者通过 touching 就是一些身体的接触，
或者透过拥抱啊，身体上嘅接触，
甚至借呢嚟表达，
要借住呢啲嚟表达。
啊，这个就是一种转化。
呢一种就系叫做转化啦。
啊，当你认识现实嘅时候，你就知道在现实当中怎么样去拥抱现实，用这个浪漫情怀来拥抱现实。
你就在现实当中你就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拥抱现实。
其实侍奉神也是一样的。
其实侍奉神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明白侍奉神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时候，
你知道呢侍奉神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时候、
啊、当你碰到他的时候，
当你碰到他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手足无措，
你就不会觉得手足无措了、啊、
其实当初我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有些做一些傻事、啊，
在我生命当中曾经做过一些傻事，
大家都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曾经分享过的、
啊、第一件傻事当然就是选读这个读文学了。
第一件傻事呢、就是、当然就是选读文学啦、
啊、这种赚不了钱的东西，
你读一些是赚不到钱的。
那时候就想要做诗人做作家，
那时候想着要做诗人做作家、
啊、但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去读神学这个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做去读神学了，
也不是这个读 牧师，就是当然有一些是很有钱的，但很少牧师是很有钱的。
做牧师的当然也都有些很有钱的，但是很少的。
选这个东西纯粹就是神给一种呼召，一种理想。
选择做牧师纯粹呢是神的呼召和神的给的。
当中有没有困难？
当中有没有困难呢？
绝对是有的，
绝对是有的、
啊、很多东西也说不明，讲不清了，
很多东西是讲不清、
啊、但是呢其实都是有它的困难在里面，
都是有它的困难在里面。
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个是神给你一种使命的时候，
但是当你意识到这种是神给你 的时候，
要是这种是必然的事情的时候，
而且你这个是必然的时候，
你处理方法就不一样，
你的处理方法就不同。
就像保罗，
就好像保罗，
大家记得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记得当时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他怎样？
神是怎么跟保罗说的？
神是怎样跟保罗说？
神告诉他你以后就是会 有苦难的。
神就直接跟他说你以后会有苦难的，
那患难在等着你呢，
患难是等着你的，
但是我要用你，
但是我要用你，
你要不要去？
你去不去呢？
保罗说要。
保罗说我去，
我去，
我去。
这个就是在现实当中那种浪漫情怀，
这个就是那种现实当中的浪漫情怀。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生命的现实上来是非理想的，
生命的现实是不是理想的，
没有理想的现实的，
没有理想的现实的。
但是在这种非理想的环境当中，
但是在这种非理想的环境当中，
假定你继续的能够去坚持去爱，
如果你假如你能够坚持下去爱的话，
你不管现实怎么样，
你不理现实是怎样，
你仍然去坚持往前走，
你坚持向前走，
这个其实就是浪漫，
这个其实就是浪漫，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浪漫，
这个才是真正的浪漫。
你会发觉好像 nothing is romantic，
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东西是浪漫的，
but everything is romantic，
但是真正发觉样样东西都是浪漫的、
啊、当你真正去追随这种理想，追随不管现实的这种障碍，你追随你真正理想的时候，这个就是浪漫。
当你是不理个现实的时候，那个困难你仍然继续坚持去追求的时候，这种才是真正的浪漫。
你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逐梦，
你不需要再去其他地方去逐梦，
其实你现在其实就活在梦中，
你现在你就是活在一个梦中。
不管我们的对象也好，或许我们教会的侍奉其实就是一样，
无论是我们的对象也好，或者是教会侍奉都是一样，
不需要再寻梦，
不需要再去沉默。
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在儿女这个阶段当中，
在儿女处于这个阶段当中，
其实很简单的几点建议，
是有几简单的几项建议，
不详细讲了，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我不详细讲，大家都清楚的了。
你要给，刚就像刚才所讲的，给儿女一个指引跟鼓励，
就是好像刚才所讲的，给子女呢是有些指引和鼓励。
其实他是喜欢这个专业的，
其实他是喜欢这个专业的，
但是他碰到困难，
但是他会碰到困难，
有点想放弃，
有点想放弃。
你看到的时候你要鼓励他，
你见到的时候你要鼓励他，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如果有能力的话，他能够应付的话，你鼓励他，
你看他有没有真的有能力，如果有的话，你继续鼓励他，
不要为了一点点困难 来推却，
而不要因为一小小的困难而去推却，
像这类的东西要鼓励，
好像这些东西要鼓励他，
然后呢继续的建立一种关系，
然后呢继续建立一个关系，
虽然我们是好像变成朋友的一种关系，
虽然我们变成好像朋友的关系，
但是你要跟他变成好朋友，
但是你要跟他做好朋友，
要懂得就像你跟别人要尊重他，
你好像跟别人一样，你要尊重他，
你要想说，他就是你的朋友，
你要想着他是你的好朋友，
只是一个非常亲密亲密好的朋友，
只不过是一个好好好好好亲密的朋友，
最后当然就是为他祷告，
最后当然就是为他祷告，
其实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其实没有比祷告更加重要，
因为我人生我们控制的东西实在太少，
因为人生当中可以控制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我们只能靠神，
我们只能够靠神
来帮助我们的小孩，
来到帮助我们的身份仔，
来带领我们的小孩，
来带领我们的身份仔，
祝福我们的小孩，
来祝福我们的身份仔。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这个道能够帮助我们拥抱两个东西，
我希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我们两样东
西，拥抱什么？
拥抱什么？
拥抱浪漫，
拥抱浪漫，
拥抱理想，
拥抱理想，
不要失去我们的应该有的执着，
不要失去我们应该有的执着，
应该有的爱，
应该有的爱。
但是第二个要拥抱什么？
第二样要拥抱什么呢？
我们拥抱现实，
拥抱现实。
我们知道人生本来就是非理想的，
我们知道本来人生就不是理想的，
但是在非理想当中我们仍然坚持，
但是在非理想的当中我们仍然坚持，
走过这个现实，超越这个现实，
来走过这个现实，超越这个现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真的是何等爱我们，
因为你何等爱我们，
你一种浪漫的情怀来到世上为我们死，
你是怀着一个浪漫的情怀来到世上为我们死，
虽然经历过现实的痛苦跟苦害，
虽然经过现实的苦害和真残酷，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主你自己的爱，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主你自己的爱，
看到主你自己的浪漫，
看到主你自己的浪漫，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